古红师兄，
老师好，
文一红，
哎，老师好，哎，师兄们好，我是签座，大概是现在160座，
对，
我有个问题，就是那个方便印的问题，我现在是有时间，就是尽量加座嘛，就加2个小时，但是有时候不够2个小时，我那个方便印，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他那个结了以后，就是前面不用再像那个。那个仪规就不用念了吧？
他是这样子，你这个，比如说你这个，你一天说的时候说，如果说，比如说你早晨起来打坐啊，本来我修一坐2小时，这是修心中心的，必须的，每一天的这种修法是吧？每天至少一坐，每天每坐至少2小时。如果说你在早晨打完2小时，你还想延续着不下坐，那你就接着打呗，手印也可以不散，直接可以接着打。如果说是你早晨这一坐打完了，你这个就这一坐修的结束了，然后你其他有时间不够2小时，可以接方便印。
然后那个方便
第一个我说的那个方法，你不会有什么想法吗？
没有没有，那个2小时我是每天必须打。
我就是说了意思，2个小时是这是一坐嘛，但是这一坐我比如说我还想就我或者说我正好我是入定了，你不能说我2小时必须下坐对吧？你可以2小时10分钟20分钟两个半小时2小时40分钟。这都不等，这都可以啊。手印不改变，那打到2个小时算一桌，2个小时10分钟也算一桌，2个小时40分钟也算一桌啊。那这个就是这样算嘛，可以延长着这样子打是可以的。像第二种就是说你不够2小时，你就别结心中心印了。那直接接心中心的方便印啊，这个念一归，你要念吗？你要念你就念，你不念好像也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了。方便印它就很方便嘛，手印一接就直接开始念咒了。
然后我想问一下，那个还有那个坐姿，比如说我在家我可以在坐垫上面盘腿，如果我在外面或者是在车子上面，我就可以坐着，然后两个腿交叉就可以吧？
交叉落地，你不要挂脚坐，就是那个脚啊，和地面不要悬，就是悬空坐啊，不挨着地，那样子不好吧？
好的，那个方便印还用那个黄布盖的吗？
没有说，这个没有说，你要在车上怕别人引起好奇啊什么？你可以盖个皮兜，盖个衣服，什么都可以。那很方便。
那我知道。
再一个，在你在火车上要够2小时，你想修心中心的话，你的黄布盖到里边，外边也是这样，搭件衣服啥，就引起别人，怕别人也好奇呗。就是方便你修法。
还有一个问题，老师，我就是比如说啊。我家里面比如说养了个宠物，然后呢我的心思呢就经常会挂在它身上，比如说它生病了或者是怎么怎么了，我就会不时的会想到它，这个算不算执着？
那也是妄想呀。那你不是，我说的意思是打坐的时候。
打坐的时候我尽量不想。
对。那你平常养了它，你不对它负责任吗？你不该想着它吗？它也是个生命啊。
我就是说，我说天天没事儿，我就有时候它生病啊什么的，我就老挂在这个心上，觉得好像不舒服。哎呀，它生病了，好像我也难受啊，什么什么的。
对呀、就是你们俩有共业吧，就是都在一个家庭里。
这个不用那个去把它，就是消掉吧，就是说。就像个执着一样，哎呀，我不能执着在这个上面，我要
你不善待它吗？你养它干啥？对不对？它跟你一样啊，它也是个生命啊。
这个不。
不过它这个 身体的形象和你不一样，语言的表达等等这些不一样，对不对？你们俩心里肯定有相通的东西，就是说你养他干啥？你养他你不就得管他吗？
嗯，
这用打啥妄想呀？不用来这纠结，你应该管他。
就是我想就是那些就是像那些就是开悟的或者是明心见性的，就是有一定那个叫什么的功夫啊，还是见量的人，他应该对这些事应该是看得就比较分外云清吧，就是说对他好的时候就对他好，然后也不会挂在心上，会不会是这样？
不是你说这个事儿，你这个他是一个生命，你对他负责任，这不是很正常吗？这个不叫打妄想啊，没有用的那个念头才是妄想啊。这件事就是你管呗，你不管谁管他，他自己不能自律。
但是我也会跟着他，就是会难受。我说看他那个
当然了，那你没管好他，他病了你不难受？
哦，这正常的。
不要在这纠结嘛，他病了，你自然会去给他看，这不就是很正常吗？
对。嗯，
比如说你家，比如说我打的就这个不一定恰当，对于你来说，或者说是一个母亲跟一个小孩，他不是一样吗？
哦，
他不一样嘛，
对，
他告诉你，他不就是和你身形不一样，对不对？哎呀，他同样也是一个生命，也是具有活性，就是
我为他
的纠结嘛，你怎么管他？你平常怎么管还怎么管他？
对，我管他，我是就是尽量对他好啊什么的。但是我总觉得好像这个心里面就是有时候就是像放不下一样，这个事过了，好像就老想着。
那你是有感情了，这个情不好，情执不好，对这个东西执着吗？
对。那是不是随着我这个打坐就是多，比如说一千坐，打了一千坐，会不会这个现象就会
那肯定的，你越来智慧也开了，起码得理智吧，他肯定会理智，跟以前不一样。
好的，那我知道了，谢谢老师。
对，好，就是不纠结，别纠结这事。
哦，好的，谢谢老师。感恩。好，我下了啊。
魏老师好，各位师兄好。我这个可能要占一点点时间，所以我就说一下。我这几天有个这样的问题，那个魏老师，我不是已经签作满了吗？签作满了之后，上次我给您汇报过，我还说签作之后我心也不安，我还想继续打，所以我也打着做呢。但最近呢，因为我是经常会听那个老师们的开示哈，老师们讲课，后来我就发现了，我再次在重新接这个百座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有两个印不是很对，第五印和第六印。当时我是2020年吧，大概是八九月份时候找张老师灌的顶，灌完顶之后他就把法本拿给我们了，拿给我们之后我们就自己看的。当时我是读了几遍，可能那时候心也很心浮气躁的，可能并没有真的领会，而且当时因为我还接触了另外一个法门，所以我就没有细去，哎呦对手音要问我都没有，我就照着我自己的理解去打了。但是前一段时间我就听到李华师兄他们说，他们有老师讲的细致讲的一个手印情况，我就为他要了一下，我就过来对了一下哈，因为我这次要打嘛，我就对，我就
发现错误了吧，是不是？
对，我就发现我的第五印和第六印是有问题的，所以我现在就觉得就有点那种感觉，是不是我那签作就白打了？
哎呀，
要不要？不是这个问题是吧？就说我那个
印怎么弄啊？你就说现在你不是打完签座了？你现在是不是又在打？又签？
对，我现在是从六印开始，我老是觉得我那六印没做好。我其实之前我就有这种想法，因为刚做嘛，刚开始，我觉得可能，哎呀，当时也心浮气躁，加上我又没去对啊，加上我又去落实一下，发现真有问题，我就有一种想法，哎，是不是我得重新打哈？我就升起了这个念头。
那你修修五印六印呗。
哦，
你不是现在打、
哦、
你现在是不是打百座呀、啊嗯、
对对，在打着呢。
那你打呗，那你现在反正是千座都打完了，你没有那个、
哦、
就是你现在不是又重修百座、嗯、
是的是的，
再接第五印和第六印，六印的时候啊，第六印的时候，
嗯，
就按正确的，按照你知道啊，我们所有的师兄弟都应该有这个什么呀，有一个心里有根弦儿，你不能听谁说怎么接就怎么接，对吧？我们应该看佛怎么说的，嗯，或者你那老师教你的，他一般的可能不会发生这种错误，也可能你灌完顶以后没有进行这个细致的学手艺，或者说没有这样的安排，或者我不太了解啊。就是说
没有，嗯，当时是我的错，因为当时结完就老师说先拿着法本去好好看看。后来呢，
嗯、
我当时
还就是另外一个教你们是吧？
对，没有一个教。其实他后边如果我跟着学就好了，因为后来我不是还接触另外一个法门嘛，所以我就跑到那边去学理论去了，就觉得哎，我自己看看书，我就照着打。其实我还是看了几遍的，但当时毕竟心浮气躁，可能好多没做到也
没有太在意。不说那个，没事，我知道。就是当时，比如说你的灌顶老师给你灌过顶了，第一个手印肯定是交了，因为灌顶
是
要用，
交
了，对吧？
对。
其他的那五个手印。就没有安排，就是系列的，就是按部就班的教你们，没有进行这一步，是不是？
嗯，因为当时是现场，那时候还是我又不是每次都有时间跑去听他的课，所以后续的事情
不是你灌顶的当天，
嗯、没有，那天是因为是讲课，到最后的时候才考虑灌顶的事情，已经很晚了。
那也会
没有，
他也会安排后边的手印怎么办？嗯。原来我们也是，
一般都是我们看了书就可以学得会，
不一定、
嗯、是这种，
都有误解的，会有误解、
嗯、就是，嗯，
这问题早都是存在的，就是手印有接错的这些，很多都是因为他看的时候可能是没有领会就去接了，接着就错了嘛。我身边是都有、
嗯、
别说你这个还没有系统的教，就是我身边的教手印的师兄都会错，你说说那天天跟着 就会错、
嗯、
他的认为就是那样，他根本就发现不了他错，他也不去看看佛说的是什么，没有细心，没有细致的看，哎呀这太多了，他以为那就是对的，他就是自以为那就是对的，所以像这样的事儿，我觉得有一好一部分人呢、啊、他就这样的。他学习其他的比如说佛资鉴上他都会有这种，就是说他认为是对的，他并不认为他弄得错。所以我们说你学手印的时候你要看看，就一定要看看这个佛心经怎么说的，佛怎么说的，祖师怎么说的。你听完其他师兄弟的，或者是就是系列的安排，你学手印了，学仪轨了，你还要去看，你自己抄袭啊，学佛，对吧？嗯，后来我长期的我都认为有很大一部分，有很多，因为这次打七就发现了三四个吧，这是发现了，还有错的，你知道，这来打七了，到现场了，看到了。啊，就知道肯定有很多有这样的人，他心就是说他那个哎呀那个那一念妄想，那我都不知道打到哪儿去了，他就会错啊，他自以为就对。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了，所以我们做了一个那个视频会帮助大家在这个地方要细心的，你怎么可能接错呢？佛说的话你都根本就不留意，那个对你修法错了还是不好吧，还是要对了好。
嗯、
那你怎么会第六印也错呢？我不知道。是那个
剑。他是说有那个大拇指要握住四个指甲。当时因为我一个手握不住嘛。我就觉得哎呀一个手握不住，那他那个意思因为他并没有在那个文中哈并没有指明白要盖住所有的那个 嗯，因为我看的是法本哈，他说的是第二个字，他没说二小指那个，他没提这个二字。我想，哎，那是不是我最后一个小指，我可以抵到我另外一个拇指上？我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左手的拇指吗？哈，我说是不是就好了？我当时
那你那个，那你那个大拇指应该是左手的大拇指和右手大拇指，它是应该是重合的呀。
是重合，但它并没有完完全全嘛，因为我大拇指它有点偏的感觉嘛，就一上一下嘛。那我就好，我那个小拇指，我另外一个右手的小拇指要一出来的话，正好可以顶在我的左手的拇指上。我说，这样我就可以保证我的所有的指甲都被大拇指包住了。我是这么想了一下，因为我试过好几次，都发现我做不到。如果让一个手包四个指头，我就那么干了。六印是这个原因错的。
我这个六印，第六印，你知道，我们去看去拜访上师的时候，学会了，已经学会了，还在，就是看上师，仔细的看上师怎么接的这个印啊、嗯，也看过佛心经，再看上师，上师接的就是说的这个第六印里。这个无名指和小指，二无名指和二小指嘛，左右二手的无名指和二小指，他这个是第一节勾住。我看上师教我们特别强调，他不是插到指根，对吧？不要用力嘛，不要用别扭劲儿，他就是第一节，最上边最头的那个节，而这四个指头互相就这样勾着啊。然后第一掌中，我看到那个上师的大拇指带这个鱼肌的部分，他把四个这个手心里边这四个指头的指甲盖都盖住了，但是我们只能盖住三个，怎么都盖得住第四个。我跟齐老师，我们好几个人都去看嘛，但盖不住，盖不住也只好这样子了。那你就是盖不住第四个指甲，我盖不住，他也算在这个右手的大拇指或者是鱼肌这部分，也就是在他这个下面啊，就这样了。看到上身挨得很稳吗？他那四个，好，第六页听着你说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错误。
但是我的另外就是那小指头就直接让他伸到另外一边去了，我想那样就满足条件了。这个是，其实我本来一直都有这个问题，只是当时等
不住了，
对，也没想着，真的是想着，哎，我要细的好好的去问啊。三年之前的时候刚打哈，我甚至连这样的团队，就是咱们这个义工团队我都知道的不是很多，所以就更没有想着单独再找谁问问怎么着了，所以就这么打过来了。现在因为是听得多了，我才真正的细细关注，我发现好像我这个六印也不对，我的五印也没有抵上去。
那个抵不上去，就是说你说的第五印，这个食指抵在无名指那个第一节那个地方，你抵不上。
就是他不是让上节围的那个围那个地方吗？我只能往上不走，下边我用了很大的力气就很费劲，但是抵得也很痛苦。后来我发现如果要打手印那么难，我经常听齐老师说打手印是轻松的，我想那可能是我理解错了，那么苦的话怎么能行呢？我就自动的给他放松了，
就应该
放松到往上面走了。
你知道不知道接手印的时候就应该放松，他才会接到位。
但是我的放松并没有说我接到位，而反而因为我的放松，我就把它抵到了上结纹的上部，就是相当于是那个小手指肚这个地方了嘛。不是那个
小
面的指，就是不是那个我说的是不是小指，是无名指的指肚这个中间这个位置。
那也贴着眉，也贴着第一结纹的，只不过说你没有，你说的意思没有造那么准。
是的，是的，因为下不去，有时候用嘴巴磕一磕也不是很好。后来我发现我这样太费劲了，可能不对，我就想，我太用力了，不合适。
太大的错误呀，没有，是你知道在哪儿？
我知道是这个位置，但是我没有 当时做不太到，我想那肯定就不是这样，如果做不太到就不是了，我就没有细问。但是我这次看，我问李华师兄要过两次视频，第一次视频是老人的那个视频，因为他的第六印没讲里边的细节嘛哈，第五印他也没有，他做的非常清晰，但是我因为没做到，我想哎呀，那做不到人家图那么好也很正常哈，那然后后来第二次要的视频是你那个开示给大家很详细的那个哈，手印怎么怎么接，我就产生了这个疑虑，我就过来想问一下哈，我想那接错了就。
你没有接什么错呀，我听到。没有太那个什么，就是理解完全错了，不是，而是说你没有挨着那个第一阶纹的，就是这。但是你知道挨着是对的，那理解
还有
错就好，
那个倒是第五印不太容易理解错，但是第六印那个头部，它不是还有一个是 0.66 0.66 厘米嘛，那个地方哈、
对对对，
这个长度，我曾经是理解错了，我觉得哎呀不可能那么小嘛，看图上，当时我们那个书上没那么，我当时最早我是直竖的，那绝对不可能那么低，我是直直的竖起来的，那是我第一次真是这么觉得，所以这个地方是一定是错了的。
那个距离是 6.66 毫米。
对对对，那个我是绝对错的，因为当时我就是直直的往上走的，而且我觉得
那个经、经上说是拆开两分许，
是
它、那个、两分是
解释，
和现在的这个计算单位，它就是和这个毫米 6.66 毫米。
那个叫书上有，就是发给我们法本哈，上面有具体的。多长呢？但当时真是没有，对，他写了在最下边的小字部分，但是当时真是没有去看，在第一遍就相当于是草草的看完之后就啊大方的接应了，真没有细看说这个到底是多长多宽，到底是有多宽，没想这个问题，这完全就是自己粗心造成的了。
那这个确实不应该，
就是这个问题了，
纠结你就重打。哇，没问题，反正你也是每天，你不是现在正在修吗？你就打呗。
那我大概明白了。谢谢魏老师哈。好的，那我就待会儿很长时间了啊。好，那我就先下。
没事。
魏老师好。
你好。
师兄好。那个刚才那师兄说那个吧，我好像我们是一起的学员。就是刚才这个师兄说的他那个手印的问题，其实吧这个问题吧可能是他误解了，因为啥呢？当时我们可能都在长春那个张乃富老师，
没有，
他是那个他肯定是那是内期的，他可能不太知道，就是他没细心。其实我们当时在网上的时候吧，那个张老师吧，他有一个就是。手印解的那个视频，应该说解的吧，就是非常就是到位，因为那个张老师那个手吧非常软，解的非常到位，他说这个吧，其实我也有同感，因为啥呢？我的手吧就非常硬，就是当时吧，我们可能刚才跟那个你聊天那个师兄，我们好像是一期的，因为当时吧，这个他因为到长春灌顶吧，他就是。很短一个时间就结束了。当时那手印吧，我一看那手印，我就也迷糊了，根本就解不了。
对，
因为我的手吧，
有一个系统的教授啊，就是老师兄或者你的老师，他要给你传授一下，你才能知道怎么接。他没有那么就像合掌一样了，我一看就明白了，他没有那么。方便的那么简单的那个接法，新中心的手印确实
难，挺难。我在回去以后，当时这个手印根本就解不成，解不成吧，就回去以后就是开始练，练当时不有个修一个就是那个六字明那个吗？六字大明咒那个千奇吗？ 哎，我就开始先做那个，完了就是这个时间就练手，练手，其中右手这个无名指吧，其实到现在也变形了。
你现在说的是哪一页呢？还是怎么无名指变形了？
就是我做这个二印的时候，这不这个手嘛，过不来，所以就总之因为啥这个一印、二印、三印
都非常难，
四印都非常难，还有五印都非常难。
第四印不难，
第
四印方便，
其实这个第四印，我在第四印上吧，我还觉得非常难，因为我这手指吧，这个右手的无名指吧变形了以后吧，就勾不住。勾不住吧，就是
你说的你的无名指是因为接手印造成的变形啊？
我就是开始练这个接手印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没开始修这个修心中心法呢。就心中心法之前，得把这几个手印先得能做上啊，能解上，这样才能那个到时候才能进行的。所以我就开始练，练了多长时间呢？练了60天。这60天就打那个莲花座的那个了，就做那个了，做那个吧。到第60天的时候，我寻这得整到什么时候啊？这手都变形，再说解的也不是标准。后来我就是这个上吧，就是头一次也非常纠结。这2个小时，这头一印上去以后，这家要疼的话，这怎么办？能挺住不能挺住？但是我做这个六字铭的时候吧，这个时候吧，我已经就是一天打俩小时了，就不低于2小时了。哎，这方面的事儿没事了。最后我就解了头一印，解了头一印的时候吧，要是就我认这个心中心法，因为啥心中心法吧？其实我在没修的时候吧，十几年前吧，我就是关注这个元印老人，哎，就对他特别感，就是手印接不上。后来我就做了头一座的时候，上座时。之后呢，这个手的疼痛跟这心剥离开了。你说疼不疼？哎，疼，它在跟你它不发生关系了。一下子就觉得这个法非常舒适。哎，最后反正这个手印吧，就是到现在这个我这个手的手印吧，接的反正也不是那么标准。但是不标准就不标准，你想这标准，但也不能，也实实在在也做不了标准。所以，但是就是把这个执念放下。
用标准的意思，接手印原则是不能接错。
啊，错是那没错。
你说那个标准我都不知道，你们可能理解的你更那啥了，不一定是佛说的吧？佛说的没有那么难，是我们自己又加了码，它才会更难。我发现就是这个问题。
老师，这关键是咋的？因为说我们灌顶之后吧，那个因为我们那个当时长春那个有一个网，有一个网络，有一个这个休息这个网，这在这啥的，有那张老师他示范那个手，他那手那非常软的，那非常做的非常到位，咱们做到那种程度，就把手指掰折也做不到那种程度。所以，但是就是既然选择了这个法吧，就这么下去了，哎。其实我现在1000座做完了，我还接着往下做，但是这手印结的也不是那么标准，一印、二印、三印，这还可以，四印差一点，五印差一点，六印还可以，反正就是
我们都没有听说过第四印费劲儿的，没有，就是你不知道是
这个手指头吧，就是这个中指吧，跟这个无名指这个吧。就是后边那是第二个是食指、拇指、无名指，他俩合到一块儿吧。这个手指，他这个弯不过去，另外上边的手指指缝他也掰不过来。
明白。
最近这两天吧，就是做这个桌的时候呢，还时时就是断开了，一会儿又重新再重新坐上去，完了一会儿又断开了，一会儿又坐下去。哎，这段时间出现了这种现况，这我还不知道。
那没事，你不用纠结啊，你放心。
我没纠结他，这直接上去，因为是上回我这，因为我进咱们这个网吧时间不是很长，这个说听到这个老师开示之后吧，好像这个有很多东西就是没明白了很多，在有些这些事上了和理上的东西， 就不是像过去那么纠结了。哎，我觉得就是不用说天天跟着老师这个开始，尤其有些重要的还有视频这个什么说的这东西，好像他心一下打开了很多。哎，就是在某些方面就是不纠结。
对呀、啊。
原来就没有这些东西，没听到老师开示吧，有很多东西吧，反正也是天天都是看这个主师的开示了。哎，另外就是魏老师，好像我就很多年之前吧，就是我还没修习这些心法的时候吧，我就在网上看过你这个跟那个师兄们的有一些那个语言对话文字似的。哎，我说这挺好，这讲的就是非常挺到位的啊。没成想这多年过去以后，在这儿又相逢，
哎，我们又在这儿聊开天了，
哎，缘分，
嗯，
哎，
我是说，你就有一个，就是你定了个标准，你认为怎么样算是不标准？只要我们不接错，知道什么是对的，没有接错，这就够了呗。
那不接错，但是就是因为通过60天的这个训练啥的。就反复的看呢，老人的那手接手印，或者我们的张展硕老师他的这个手印啥的，就反复的看，但是接不了人标准，但是就上吧，反正这东西，我这么想，就是说，就是那个时代可能也不见得说的人都把这事接的那么对，
但我们肯定，你肯定不能接错，佛说了不是那样，你就那样做了。那就是不对了，嗯，我看到佛心经啊，比我们师兄弟说的那个还要，就是接起印来没有那么，就师兄弟理解的太苛刻了，强调的那个太过分了，不是那样的。
他好像是就是中途他修了别的法吧，对这个法可能就是没太过深的研究，可能是，哎，就可能是。可能是这个概念。
你说的是你说的张老师和人家刚才昆明的说的张老师，估计都不是一个人，姓张的不止一个、两个、三个，我知道的都不止。所以说你们不是一个，不是说
一个，
对，
不是一起的哈，觉得好像是一起，但是说的时间吧，好像是对。
他是他的张老师。
那
没事，那你
咱就不管了。
嗯，
反是 我吧，我现在吧，老师，反正我就是跟着你这个课程吧往前进吧。我现在反正就听到这些师兄们在里跟你攀谈这东西吧，我也受益匪浅。有些问题呢，师兄们提出的东西呢，我觉得我已经经历过的东西了，我就没啥疑问了。有的就是师兄提出了我想的东西呢，我就也逐渐的受益了。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原来就有一种思想，就是不想说，不好意思说。现在就是李华说你得多跟老师交流啊，完了我说对呀，这玩意儿是得交流，不交流不行。交流了以后才能把这个心中这些疑问逐渐的给它破下去。但是现在我觉得就是最近头一次听，就听了几堂课以后，我觉得非常受益。感恩老师吧。
啊，没事儿没事儿。我认为就是说我们学祖师开示，祖师说的很明白，我们用我们的思维心一解，误解了，就是这。所以那个本来上师给我们说的那个都是让我们那个什么呀，不纠结的，可是我们自己有我们自己的那个角度，结果就更加重，就加深了以为佛法其实就是这样的，这样的就是上师说的意思就是这儿。所以说我们学习也就是这样吧，那但是只能说参考吧，我们就是
我昨天吧，我就是听了你跟一段师兄的对话以后吧，我觉得心开了好多好多。我就觉得你说谁帮扶你了，谁也没帮你，你说这自信在哪呢？你说他不就在一些作用处吗？他时时也没离开你，就像大师说了，夜夜抱佛眠，朝朝还共起，他什么时候离开你？你做什么事，你说你的贪心，你的痴心，你的嗔痴慢疑，所有这些东西 你说你吃饭睡觉所有这些东西，你这些思想往念来的都，你哪个你不知道，你都清清亮亮知道。还有什么去东奔西跑，这都后来我就觉得好像，哎呀，这就在眼前这个东西，也不要把自己加码加的那么累，今天这个呢，明天那个呢，这其实最多最后都是理上的东西，理上的东西其实最后还得从实践当中去验证这些东西。哎，我觉得这样才能就是哎呀，一心吧。我觉得这心中心法就其实我多年就是我自己选的这个法。哎，全然原来也修过其他这些东西，都是没契入进去，最后自己想的法。但是虽然解不了手印，开始解了60天，但是这也过来了。哎，虽然说在这个3年当中，哎呀，经历了这个病痛啊，这折磨那折磨，反正好多好多了。但是自己这个信念非常坚定。哎，就是高烧40多度的时候，我仍然不离座。哎。就是身上就住院了，身上这突然去年就是起了一身那个破疮啊，我就住了17天医院，我也没气发，哎，等到半夜的时候在医院，我住院嘛，住了17天，去了，完了那个他们半夜的时候都天天那个查房，哎呀，那个怎么还没睡呢？我说我睡不着，我在这嘎坐着静一会儿，坐的时候我说身体比较难受。坐下静一静，那没有别的说的，天天后背院查岗，一查岗，我一般都是后背院12点钟上去了以后，完了到2点多钟下座了，他天天拿下电话，这还不是睡觉。后来他一看我天天都这样，他后来他也就不问了，反正始终没气法，一直坚持过来，不管有多么困难，所以这回又遇到老师了，就是这个信心就更足了。
好，我们可以在一起共同的学习。
一往直前吧，谢谢老师吧，我没别的事儿了。
好，我听到了。
好，那我关麦了啊。好了，谢谢。
赞叹这位师兄。
他的手印接的有点费劲。好。
不容易。
的确是，大家都不知道，的确是。不要这个用力去接这手印，你说我非得接好，哎呀，就这就是个妄想，你知道吧？妄见，就这样就是致使你接手印会，你都意识不到的，它有困难啊！你只有当你放松，就像跟你自己最至亲的家人在这聊天，就那个心态呀、啊，要放到那个程度，他才会。就是不纠结嘛，越纠结也不行，这是一个巧劲儿。你不要认为那个我非得系好，我用那个绳子绑住，我用都不用采取这种方法，不用采取这种极端的方法不好，还是要放松，这样子。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平常啊，就跟大家沟通，发现的都是大家对于祖师开示。同样是那一句话，同样就是不同的人他会看出不同的结果。关键是你误解了，本来真的没有那么难，你不误解的时候，哎呦，原来是这回事啊，问题就是我们容易去作意，去用力，啊，死劲的怎么样？这个就给你制造一点那个什么，麻烦呀。这个就说接手印的时候，你觉得你越接不好，你越认为你飞得怎么样，那实际上你自己给你自己设置了一个障碍，所以应该放松，记住应该放松，特别是心思行。我们再看其他的啊。
老师好，我有3个小问题。第一个就是先说手印那个事，就是我的第4印。就是大拇指旁边那个食指，就勾的时候是弯不过来的，就是我自己勾
的。你知道，你说的是二食指勾住二小指这个地方是吧？
对，我勾
不。你看一看，你跟李华或者公安的管理员，给他要一份我们那个教那个手印的视频。啊，有吗？ 如果有那个可能，我觉得你有那个，你可能不会产生不解。这个地方我们来解释一下，就是说你这个二十指第四页二十指勾的两小指的时候，只要勾住就行了，而不是大家加大难度，把这个食指好像是让它形成一个什么样 U 型啊，或者是就是卷曲的，完全的包住这个小指，你这个难度就增加了呀。
对，
佛心经上并不是这么说，只是说屈勾，屈勾二小指。那你这个二食指你不屈着，你怎么能勾住小指呢？并没有说你完全的卷住啊，把那个包裹住啊。
嗯，
这个地方就是大家容易加码的地方。
嗯，
呀，那有几个人能做到呀？
对，
我看到上师都不是那样，就是勾住了嘛。这食指就是弯曲的，就是弯下来了一下勾住了，很容易啊。
嗯，
听懂了没有？
听懂了。
嗯，
我就是靠那个，就是弯第二个手指的弯钩和那个虎口那夹住它的，我这个手一点都弯不过来。我一开始我也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觉得不用那么太纠结，已经90%多都一样了，就可以了。我
你没有理解错就对了。
嗯，没有，我上座之前都反复的确认了。
啊，对对对对。是的，应该这样。
那第二老师，那我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比如说我不太相信那个自信，就是这些都是从自信发出来的。完了吧，我就是在生活中那个，我就寻思那个浪花和浪的关系，就是觉得
那浪花和浪是一回事啊。
对，我就
浪花和水吧。你说
对对，浪花和水，我就觉得浪就是那浪和对，然后我就觉得可相信一些，不过还不是特别的，就像那种跟我很响应的那种。完了我就想，可能随着修行的越来越深入，或者我不断复习这种浪花和水，慢慢就能够更好更有觉受了，还是我不用寻思这些事情。
你应该弄清楚，应该在这儿参究清楚。
对，我也是这么想。
你如果参究不清晰的时候，它一直是个疑问，你会误解，这个地方会误解。你误解，你心里边你一直不知道佛说的是什么意思。
对对对。
对对，就会这样。那这个是可以说清楚的呀。
嗯。
你说的是我，你再说一遍你的问题我听听。
老师，我就是不太相信，就是你比如说
这个相是我们自信的显现，你不太相信这个。
对对。
那我跟你讲讲这个事儿，就是说为什么说这些相它都不离开我们的这个自信啊，就为什么说这个浪花它就是水。是我们平常盯住那个浪花的那个相，以这个相为真实的时候，就忘失了它是水，对吧？这是平常啊，我们去观，去大海边去看这个海浪啊，或者是什么，你就会这样，这个浪真高，你早就忘了水了，应该是这样。但是你仔细一想，如果你有这个智慧的话，那浪花再高，它都是水啊。它是水的变现，对不对？是不是啊？是这样子吧，这个你能想清楚。但是你说，就说你看到了一个物件，你也说这个物是我们真心的显现，是我们真心的变现，你这个就不容易理解了呀。
对，
就这儿我来给你说说这个地方佛说的意思是，比如说我眼前有一盏台灯，我眼一看到的这个台灯，按照常人的理解，他就会说：“哎，我眼见，我眼睛看到了，对不对？”但是我问你，你这个人好好的，不是说你啊，就说有个人好好的，他突然出车祸了，他这个眼没坏呀，为啥不能看呢？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他的眼珠好好的，他为什么不能见呢？
他灵魂没有了。
谁说没有？他就在那儿了，还没有走，当时他就不看不见了，对不对？我们说我们眼睛看到这个物的时候，你仔细想想，仔细的是因为你的眼睛看到的吗？我
不是，
我有好多
眼
睛
的工具，
对，我这个眼睛好好的，为啥我看不见？所以从这儿你可以想，就是我们见到这个台灯的时候，是有一个能见到它的，
嗯，
有一个见，这个见不是指的眼，
嗯，
不是我们的眼，是本来就有的这个见，这个性的功能，
本来就有这个看的能力。
对呀，啊，对，你本来就有这个见呀，啊。
但是他要不通过这个眼的工具就看不见，对吗？
那现在是这样，那再说，通过这个见，这个见它是无形无相的呀。哎，你要说眼它有形有相，但是这个人有这个见性的这个见，不是人呀，就谁都有这个能见的这个见性，它有这种功能。但是你仔细的想，刚才我们说那个人眼睛好好的，他这个见哪儿去了？再说，你要能认识到，我们这个见物的能见的这个见，这个见不是我们这个眼球，也不是我们的大脑，而是它本有的
有能力。
对对，本有的这个能见的这个功能。
嗯，
当人去世了，或者那个人刚才说出车祸了，他那个见并不灭啊。你刚才说的那个是灵魂，
那灵魂，
我们说的这个是见，这是我们的不断灭的，这是我们的性体。如果你能够知道这个见是本有的，这就是我们的自性，自性的功能嘛。
嗯，
这个你就是出车祸了，这个见它也不实，不是因为你这个眼睛不能看了，它就不能见了，不是的。
就是鬼也能看见，
鬼也能看见，鬼也能看见。就是人这个死了，你这个人身体坏掉了，原来刚才说的是出车祸，他眼睛没坏掉，然后说一个坏掉了，这个眼睛坏掉了，他这个见仍然在。
嗯，对。
我们就举个例子，就是说这个见，你这个好眼睛的人，你能看到这个啊，明暗明暗，但是这个眼睛不好的这个，他能看见暗，对吧？
嗯，
那眼睛坏了，但你说他没眼，他不能见了吗？他那个见还在呀，
嗯，
他能知道暗呢，但是这个明和暗，它并不是我们说的见，是能，对啊，你在这个知道，我们说的。是他，是这个见啊，他从来不是。我们说，我们这个实际上是我们这个自性，它的具有见的功能。这个如果在这儿，你别把眼睛搁进去，也别把这个意识搁进去，也别把大脑搁进去，它本来就能见。
嗯，
这个见，它没有任何东西，它是无形无相。
嗯，
就他所见的。就他能见的这种功能，他是本来就有的。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是我们心的，是我们自性的显现。
嗯，
就在这儿呢。你能见的这个，如果不是你这个自性，你怎么知道这是台灯，那是大地，那是水，那是寥寥相见，是不是什么都能见？那实际上是你心，是你那个真心。
嗯，
我们说的那个见，是你真心的功能。就这个我们能见，就我们见到这个见，它本来是我们的本体，就把这个能见的这些事事物物，就说是我们自性的显现，是我们自性变换的。
嗯，是它的能力。
你要弄清这个地方，弄清你这个地方的误解就没了。
嗯，
我就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清我说的这个见，你能不能体验一下？
我听懂了这个见了，老师。
能见，你不是光能见台灯的，对不对？
对，
你还能见明，可以见暗，可以见一切，那这些东西都是你自心的显现，都是你自心的变现，就跟那个你看到浪花看到水是一样的。听懂了不能这一块儿。
听懂。老师我是到见着我听懂了，但是见跟浪花和水是一样的这个事儿我有点没听
懂。还是不懂。你那个见它不是说是一个石头木头呀，对不对？
嗯，对。
它能看到是台灯吧，
嗯，
它能看到是水吧，它能看到是浪花吧，它能看到形形色色的。
嗯，
我们把这样的就是你这个见到的这形形色色的这个就说是我们自性的显现，是我们自性的变现。
嗯，
这个就是这么定义的，知道吗？
嗯，
你这个地方有啥不懂的？你就是不承认呗。
承认。
啊，那就没事了。你这个地方透过去，你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或者说我们说主持说的很清楚，但是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剑我们没法捞摸呀。
嗯，
我找不到他呀，
对，
无形无相啊，就这儿咋会算是我心的显现呢？怎么算是我自性的显现呢？是我们自性的变现呢？那你找不到这个自性，它没有形象，这个剑都没有形象。嗯，
对，因为没有这个自性，你即使有眼睛有这有那的，它也看不见，它也没有。
可能作用啊，对呀，是啊，是啊。
嗯，那么老师，那这个眼睛什么大脑这那的，就属于一种工具而已，就像放大镜一样。
对对对，你说的对，是这样。
比如说我看不见这个字儿，但我用放大镜就能看见，但是放大镜不是本性，而是这个能看见的这个功能。
对，我们说的这个见是我们本有的，就是我们的自性本来就能见。嗯。它不仅能见呢，还能动一切呢。你可能更不相信了，这个地方不容易。嗯，
老师，那他除我下一个问题就想问刚才老师说这个，除了他能见以外，他还能干啥？他都能干吗？所有的
什么都能，他所有的一切都离不开自性。
嗯，
只要我们不执着，我们的妙有，我们的妙用，就是无量无边，就是这样。
那老师，那为什么比如说虫子所见的和我们所见的，它看，比如说它我能看见它台灯，或者它看不见呢？
啊，那你它是它这个无情，你说的人是有情对吧？
嗯，
有情无情都离不开自性，你不知道这样？嗯，有听到有一句话叫有情
无情同源
种性。对呀、啊，如果不是我们这个就说的太多了，就说这个台灯怎么来的？
嗯，
这个台灯是一开始没有的，是不是？它没有，是靠我们人
造出来的
智慧，对，画图纸怎么怎么了，最后造出一个台灯。你这个人，你本身没有自信的话。它怎么能作用呢？它不能作用，所以这个台灯它不也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吗？
嗯，
是这样啊，它离不开我们自心啊。你说不对，那你说这个台灯我能听懂，你说那个山、那个河、那个水，
哎，
它也是，对了，它也是我们的妄见，坚固的妄想，我们的共业、共同妄想打出来的，确实不错。因为佛告诉我们呢，自心本明，它本没有什么东西，本不可得。哎，你说这么多山河大地、草木丛林，这么多世界，千变万变的这些林林种种的这些，都是妄想。对了，都是妄想，都是我们的妄见。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本来啊，就是我们这个自性本质啊，太多了。牵扯的事太多了，就是说我们这个本性啊，它本具妙用，就像浮菩萨一样，它用它就可以应缘起用，它用的时候也是不可得，但是我们可能体会不到。但我们人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的人它是有坚固的妄想，我们有妄想，然后坚固的妄想， 坚固再坚固，我非得就这个大家共通的这个业力，哎，不是说感谢的山河大地吗？你说这个我实在就好像是你想不明白这个事儿，实际上还是大家的共同的业力共业，感谢的三个大地别业，你不是感你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身体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的这个今天的这个现状吗？都是不一样的呀，那就是有别业有共业，嗯，那这所有的这些一切一切它都离不开我们自信。这个关键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再迷那就成妄见了，妄想就妄想执着嘛。我们在迷的时候，不认识本心的时候，我们这个妄见就会产生相应的这个相。就刚才我们你能听懂的，比如说我说这个台灯、自行车、汽车、飞机，这是你能懂的。你不懂的，你觉得那个三合也是这样，你可能这个事儿太大了，这国家也是这样。嗯，对了，都是这样，那是共业啊。那为什么有的是天人呢？他为什么到那儿啊？我们这个世界为什么是这样啊？是大家的共业啊，大家共同那个同分的妄见产生了这种妄想。你想不通，他也是这样，但是也可以给你讲的，叫你想得通。这个就是我觉得牵扯的太多了，太多了。那你一开始连虚空也没有了，连天地都没有了，连国家国土山河都没有了，那这个都是我们后来的这个妄想打的吧，打出来了。
老师，那我们的自信就是那么自由，那么啥形象都没有，它所以它可以变化出。
对对，我就知道你在这个地方有点肯定是有疑问。你刚才听得懂的，能就是你这个亲身，你这个人经历的，你看得懂的台灯、汽车，这个你不疑惑啊？那个离不开我们的心，离不开我们这个人，这没有这个真心，我们就没法作用了啊！你这个能明白？那有些你是明白不了啊，那个肯定也是跟这个是一样的，嗯，大家共通的造业。再说，就是说，比如说那个地狱，你那个怎么来的？极度的多分的贪嗔痴，不是妄见吗？妄想执着吗？对不对？就是极恶的那些人，对吧？贪嗔痴，多分的贪嗔痴，几乎都是贪嗔痴嘛。就这样子，那个地狱之相就现出来了，你又不知道了。比如说善人。极善之人，他临终的时候，他就跟这个升天了，他就和天界的那个相相应了，他到哪儿去了，知道吧？
嗯，
这个好像是能听懂点儿，嗯，这个不容易，这个点。
对呀、啊，老师，那我
那这样说来，那所有的六道都是我们自心作为，就是我们的这个作意做来的呀，当然是这样了。这个不太容易想的明白这个地方。
嗯，老师，我明白了。之前那个你说那个举例子，我们的自信都是这些都是自信变出来的，
变现出来的，
那、
变化出来的，
变化，对。
那个你看看《圆觉经》也行，就是说我们这个人一开始就是，都是杂乱呐、啊，都是杂想，嗯，就是。要是说一听佛说的你本具圆觉之性啊，你想这个本具圆觉之性，你就想证到它。如果能够怎么能证到呢？那就是歇下妄心呐、啊，那你就开始修止，就是修这个三摩提，就是说修止啊，就是止恶，哎，这个令恶不生，哎，让我们。心慢慢静下来，你看大家都这样啊，我们心中心不是也是这么打坐打坐，让自己心静下来，静到极处的时候，那个就叫至静，至就是不带梵文的那个字啊， 就是到了极点了，静的极点，致敬，到了极静的这个时候啊，到了这个时候，你这个时候你就已经有智慧了。所以我们这个修心中心也是这样，也是让我们对，就这俩字，也要达到这个自净的时候，它才能转成智慧。
嗯，
否则的话，你可能有些事儿你是想不通的。哎，你用思维心去量佛怎么？
那不行，
可能是有点心里边有点想不明白这个道理怎么回事。这个非道理，非语言，都不是这个能企及到的。
对，
就说你这个坐打坐继续用功用到这个程度，能说双亡，你这个人没有这个妄想的那个执着的时候，你这个智慧，诶，这你自然的呀，告诉你自然的，这就是你到了这个自境的时候，你这个可能就这个智慧就起别，就能起开了啊，就有就相信了。
老师，那为什么说那个一念不生两两分明的时候才显现出自信呢？那我们的自信不时时刻刻都在吗？
你信吗？信不了啊你。所以在那种情况下。
老师你刚才那么一解释我就觉得。
好，你知道了。你知道了，你不纠结了再去用功。你自己用功用到分心世界化空，用到自净，这个时候你再看你原来的那个想法呀，都是虚妄的，都不见了。那个时候真正的有了智慧，你就容易就是跟佛法相应了。
老师说的这不是通过理解，是通过正德的。
对对对对，是的，把你的妄想执着全部打掉，和佛法相应，和佛的心相应了，你才知道佛哦，说的这个意思啊。他才可能就这个智慧才有。
对，因为学的是理论吧，早先也会忘记呀，或者是反正都是理论层面，都不是正德的。正德的是
你亲身亲历。
对，
这个有些部分能听懂，或者有些部分也就是听不懂。你现在埋伏到这儿就是疑嘛，就要打住用功。
是。老师，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在生活，我不知道我这个时候，我就怕我太放逸了。就是我分不清他是放逸还是我就是让他自自由由的了，因为上次老师说完之后我就不怎么纠结了。然后呢我在生活中就很比较自然，就是我一个人的时候，比如说擦地刷碗什么干这个那活的时候自己搁家，那这个时候呢
好好擦地
啊，我就怕我自己是太放逸了，怕我这种
不是，我们应该是轻松的，学佛应该不是学别扭的，不是学纠结的。
那也行，
你这个放逸，你去查查词典，放逸这个词指的是啥啊？咱们现在就来查，你来对照一下，是你有这种习气。查到了，好好好，所以帮我们查到了，
方便明放逸。
有唯识论里边说二十随烦恼之一，有大烦恼随烦恼，有小烦恼中有大随烦恼，要是了解的更细就是查唯识论，他这个应该还有其他的解啊，有
离善方便明方便。
你看他咋解的不知道，你看他再打。
老师，那师兄查的时候我还问一个问题。
看放纵心识任性妄为为二十随烦恼之一，
放纵心
这个还不够，还应该有吧，这个就是放纵心思任性妄为，你没有任性妄为，比如说你拖地你就在那干活，那不算什么任性，就是凭自己的想当然，凭自己的这种就是原来的那种不好的习性啊，随他去 你没有说这个呀，你是说这个拖地的洗碗的你就干呗，
嗯，
这个不算是任性啊。
那放纵心思呢？
放纵心思就胡思乱想，放纵自己胡思乱想，你是吗？你不是呀，你不是说洗碗吗？嗯，
不是。
嗯，对呀，你自己对照一下，你不就清楚了吗？
对，不是发现了就能，发现了还得断掉。
那你就别了，你看，旁若无人，谁说了我不听，谁说了对我也不听，对不对？你看这个更细了，你看看，这不是更细了吗？你可以，所以说我们学佛就是要这样子，要把它弄清了，那就清了，这个事儿你放下了，弄明白了，就不会了。
是，
有误解啊。放纵，看看，这个很容易理解，放纵自己的欲望，随便让自己的欲望，那欲望不就是贪嗔痴慢疑那些？
嗯，
你是吗？不是。
是。
哦，对，你这个不就是知道了？
嗯。
你不守规佛门的规矩，比如说杀盗淫妄酒，我哪一样都不少干，你看。
那我们不会，我在生活中。
不是这吧？
还是非常。
你这不一看就明白了。
嗯。
好吗？这个放任和放逸可是不一回事儿。
老师，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关于这些妄想啊，都是自性产生的吗？应该说所有的都是自性产生。
来跟你说，我来跟你说。
变现和产生
的。我们的每个。因为在他的菩提树下夜起明星悟道的说，人人皆具如来智慧德相，这个智慧德相是本具的，这个你知道啊？
这个我知道，老师你刚刚说。
那我现在咋变成这样的了？我现在咋变成这么多烦恼？是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守真如呀，是自性本明，起念认明，开始糊涂了。现在你说是我们自性的变现，而是我们在迷的自性，并不认识我们自性的本体清净体。你一会儿就忘了，就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自性本来它是一念不生两了分明的这个灵知，这个才是我们的心清净体。现在是我没有用的妄念，我不想让它出来，它也出来，这不是你糊涂吗？对不对？自心不守真如啊，这个叫在迷的佛行，这个就是说我们的阿赖耶识，说我们的第八识。哎，我们人人都是这样糊涂了，就像那个梦里边做梦了啊，就是这睡觉的时候做梦了啊，就跟这个一样，我们一醒了原来知道，哎呀那是虚幻的，现在我们这个梦还没有醒，那你这个就是在迷的第八识，在迷的佛性，也是佛性，因为不是佛性它没法作用啊。说我们这个跟佛的不同，佛的是什么呀？
不迷。
对呀，它不迷呀，我们是迷，迷什么呀？认假为真，是不是？迷一切境界，哎，这都是我心外的这种境界，这个汽车大事都是我看到的汽车什么。你都不知道，这都是你自心的显现，你不知道。因为你有一个主体，我就认为我这个身体是产生了，因为这个肉体啊，你自己执着来的这个肉体，因为对他的执着，认为这个身体是我产生，我这个妄见呀，所以我们自心迷了，就是我们成了个迷愚的众生。我们的自信有啊，有这个圆寂老人举了个例子，我们这些众生就像那个含着金矿的那个矿石，有金啊，你跟佛一样都有金，对不对？但是佛呢是纯金，你这是矿石，现在我们就是要把这个所有的矿石这种杂质给它提取干净，这个杂质就是我们的贪嗔痴慢疑啊，这些不明的不明白的，这个通通的都是杂质嘛。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它破掉，本来是希望的，我们就认为它实有， 这是我们的过失。就这回事儿，所以有时候也说啊，你能离开自信吗？你不能，但是你是迷愚的呀，迷惑、愚蠢，是不是愚痴？是这样的，佛就不是这样的。那佛说了，所有的这些相，他看到这些四十五，他在他那儿都是无声。你能吗？你一看都不是呀。你一看那个浪花，他说是水，佛说是水，你说是吗？那是个浪花，对不对？这就是我们自己不认识自性嘛，认识不清楚我们自心。现在大家都迷到这个地方了，所以我们修行就是修，就是破掉我们那些妄想执着。那咋办呀？这么多，那错的太多，一错都错，是不是？我这个自心愚迷的时候，我一念产生，一念无明的时候，后头都跟着，都认假为真了，全是这样。
是，
那你这个就得长期的，你有一个妄见起来说，那你去看看佛怎么说的，要破掉它啊，一样的，就是你说刚才说的放欲，对吧？那一看佛说的，哦，这回事儿，看这个佛学大智典一说，哦，你这个疑惑没了。但是像这样的疑惑很多呀，很多。那就得一点点的把你这个自见摆过来。哎，还有一样，就是说我们不是说你这个太多了，是不是？我这个错误的这个自见太多，对，是不错。但是你按照祖师开示告诉我们修心中心的方法，就那样子做。哎，如是教导，如实去做，就这样子行。不要多长时间就能活开正眼，活开正眼的时候一下子转望为真了，就是把那个迷迷的那个佛性转成那个什么呀，智慧了，转成那个本来具有的真心了。这个就需要修行啊，一个是打坐，一个是平常对直接直接比这个打坐更重要。坐是帮助我们，我们明明知道是对的，我这个心还着相，那就得打坐呀，是不是？
知见是作用点，打坐是作用力，作用力和作用点都对了才可以。
知见是指导我们的，到最后这个知见也是空的，也是没有的，也是个是虚妄的嘛。所以说我们这个佛法它也是个幻的，是个虚幻的，但是。不用这个幻法呀，虚幻的这个法来令我们的妄心歇下，不用这种方法，我们别的方法没法了，众生就是这样，通过这个法修着修着确实根据佛说的我们就能够醒，把这个梦醒来，就是这回事。
那老师，那你这么一说，接下来我就两个事儿，主要重点在打坐和摆正知见呗。
对，就是这样，两个就是这个，缺一不可。你这个没有正知见，你怎么那啥？你说我都没有发心去解脱，那你学佛干啥？都不需要啊。你这个知见上就有点问题，你这个出发心都不对。你怎么可能去达到佛的那个心境啊？你都不相应啊。就是这样子。对。所以我告诉你们，就是告诉你，看就看佛说的，看祖师说的，看这个大藏经里边没有异议的，没有疑义的呀，没有疑惑，大家都认为这是说的是佛法，这样才行。你不能说，哎呀，那这天下那谁都能讲一套，那都去信吧，那不行，那得看佛说的，看祖师说的，这才行。
我明白了，老师，那我没有。
好，
谢谢老师，辛苦了。
啊，没事，我们要学佛学的一天比一天轻松才对路。
对，我现在就是一天比一天轻松，
就应该这样。
老师，那个高师兄他有三个问题，那我先把他的问题念一下吧。第一个问题，一切法心想生， 那么我思维想象的会变成现实吗？怎么变呢？
你看看，那刚才讲的时候可能他没有听懂，怎么变的？不是你思维心能够想到的。一切法心想生，谁说了这个话？双引号，这是引在哪儿的话？
这个师兄好像是刚才那位师兄，
我不知道他双引号引的这个是哪儿来的话，不知道。这个怎么变？你确实不知道哈，没听到过这句话。你长哪儿来的话？不知道。
高师兄，您上麦吧。
你他不想上，可能就是说你这个很容易啊。刚才讲的那个思维想，你那个思维心不是动思维这个心，你不是也可以计划吗？也可以设计图纸，比如说盖个大楼，你是不是你不可以吗？怎么不可能变成你认为的现实？我们说是虚幻的，怎么不可能啊？这不很简单的嘛，对不对？原来那个古人他都没有房子住，那时候不会建的时候，后来不都是自己，是不是？当然是说离不开我们的自信了，但是他这个思维啊是有的呀，嗯，他是靠这个可以设计图纸啊，可以弄出来这个钢筋水泥啊等等，这不都是人想的吗？这很明显，这不都可以变成你认为的现实吗？这个还用说吗？不用说，嗯，怎么变的呢？你说你那大脑怎么会想呢？怎么会思维呢？本来就有这个，就有这个功能啊。只不过我们是着相，带来了无量无边的困难，那个烦恼啊。那，嗯，这个也不对吧？实相非相是这个相，这是又是哪来的？他，我们没法说。
这个可能他打字打错了吧，老师？
对呀，啊，他是从哪儿来的？他就是随便拿一句话来问问，是吧？
然后第三个问题，他跟那刚才那师兄也很像的。
他可能是听到上面呢，他就自己又想了点啥，嗯。我没有感觉到我所在的世界不是实有啊。你的感觉都是错的，别说你感觉的世界了。我不是说你的感觉都是虚幻的，你今天感觉那，明天就感觉个这，嗯，你今天感觉好，明天就感觉那个同样的那个东西就不好。你相信啊？实有啊，当然你感觉实有，众生都认为实有，嗯，所以着相啊，那你不烦恼谁烦恼？除了这个，你觉得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话，你觉得这个真实，佛就告诉你，这个真实它就是虚幻的。为什么？它是生死生生灭的，它是无常的啊，嗯。除了这个，你有一个大宝贝，你自己都不知道，那个就是你说的实相无相啊，嗯。
老师，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能。
老师，你说我的感觉都是虚幻的，
你不虚幻谁虚幻？大家都一块虚幻。你今天的这个念头，明天就又变了，不虚幻吗？
嗯，我的念头是这样的，嗯，今天
你这个事儿不是这样吗？你这个事儿，你看到你这个身体怪真实，你活不到100年，你这个身体都没了，不虚幻吗？
嗯。
这个大楼你看着怪真实，是不是过多少年它就塌了，它不虚幻吗？你说这个山这个真实，那说不定山啥时候都地壳的变化，它又变成水了，就是说是这个太那啥了，是不是？沧海桑田，它这个变化无常啊，哪个真实啊？都是虚幻的。错的就是你执着它实有，因为你执着它实有，我告诉你，你那个痛苦也实有，嗯，你那个烦恼也实有，不就是这吗？大家不都是这样子吧？都快烦死了，对不对？ 咋不实有啊？你看我都烦死了。为什么烦呢？就是你认为它实有啊。
那念周有救度的时候，你念的那些文章，他并不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他也不肯走，是不是因为他也
觉得不一定，不是你想的这样。如果是你知道吧，人去世以后，他要是就先不说死为中有这个阶段，说后边的法性中有，他已经有中阴身升起了，光这个中阴身。都比我们现在这个人聪明多少倍，他没有像我们现在的人着相的那么厉害，哎，就是说那个聪明比我们现在聪明，所以你念这个中有的时候，他身临其境的时候，因为他的智慧啊，他就能合上去，你咋说他都不相信啊，不是这回事儿。
那咋有不走的呢？
有不走的是他不信吧，他那个妄想太重了嘛。有走的有不走的，应该说是都有，对吧？
对啊，
那着相着的太厉害了，他走什么走啊？他就是觉得那个光明不好，黑暗就是好，那他就是自己那个什么自心照的呀。
自心照的，
哎，他不是自心照的呀，有光明的地方他不肯啊，他不肯合呀，不肯合上去，
害怕，
那就是他的执着心嘛。他觉得，我们觉得大白天这个光明大放着，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不害怕，到夜里黑漆漆的时候才害怕。所以说，这个都是自心照的啊。
那我知道了，老师。
所以你要想。把这个你认为实有的这个变为虚幻的那个，就需要一边是学习佛说的，佛告诉我们的什么叫虚幻，它无常啊，生灭的，生生灭灭的，哎呀，它有一个成功的时候，有一个坏的时候，有一个灭的时候，是不是成住坏空，它有这个过程。但是我们人就光盯着这个相，他这个相有的时候，哎，你都没有考虑那么长远。就像我们这个身体，你现在活得好好的时候，你被那个所有的这些色相迷了，就是着相着的，就是太是那这着相着的太狠了，你早就忘了你还会死了，你不知道啊，是不是？你哪一天病了你才知道，哟，这个病这么难过，对不对？那到最后往后越来越老了，色相衰了，就是色体啊衰败了，那时候你更难过，一点法都没有，然后临近死亡了，你更难过，恐惧的要命，你就不知道你原本有一个不生不灭的，你这个真心它不会死，你原来认为石油的那个它会灭掉的，这个东西给你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烦恼、恐惧、无奈、求不得，你想的长久它长久不了呀，所以才来学佛呀。
我因为一个假事儿，这么认真整这么多年
啊，当然了，大家都这样啊，六道轮回还得有劲儿的，越来越就跟那个飞轮一样了。我说，越转越快，越转越快。你看现在这种打妄想打的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拼命的执着，那不就这样吗？大家都这样啊。到你病来了、逆境来了，或者刚才我说老了、死了，这个现前的时候你苦了，哎，你这个没有智慧啊，那本来就是这样的，你不知道，你是没有这个智慧，你根本就不想，就被那个相给迷进去了，哎，想好生活啊，什么幸福，提高幸福指数，
对对对，
你幸福在哪儿呢？我问你，你现在30，
我40多岁了，
我就是举个例，你40，你钱不够花，房子不够大，车子不够好。等等不顺心的事太多了，总是满足不了，等你稍微好一点，哎，我可以换个我心仪的车，我又买了个大点，哎， 大点房，我身体老了又不行了，你哪儿好了？你这个物质的占有欲满足了，可是你这个身体又不行了，然后再往后更不行了，对不对？这个是规律呀、啊
嗯、
谁都知道这是规律，但是大家不想，就是盯着那个好好好那个相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以为这就是幸福，可是这个东西你留不住的，无常嘛。所以一听着可不是心里边有点懊丧啊，然后攒了半天钱，我刚说有点钱我又不行了，我又花不出去，对吧？我又带不走，很难过，我儿女这么好，我也要离开，你跟哪儿好啊？
嗯，
是这样不是？佛说的是这样，你认为实有、嗯、所以我告诉你，烦恼也实有，得病那个痛，病痛也实有，那个死的恐惧也实有。如果说你知道佛法的时候，你能证到我们那个灵妙之心的时候，这个不会死，它没有本身没有痛苦，它也没有烦恼，它根本就跟你这个，哎呀，跟你这个就是你人想的那个完全是想不到的。你要想怎么，要想了解佛是什么样的，证到佛是什么样，大自在，对吧？可以变化无穷，可以自在无穷，可以利益大众无穷，它那个妙用无穷，它是这样的。但是你得证到佛这个真心，就你说是说这，哎呀，我觉得这好像离我很遥远呐、啊。你去看看佛那个看看佛经，看看祖师开示，把你原来认为实有的那个，你确定一下。它是不是一直有恒常不变的有？你这个如果这个打不破的话，哎呀，这个虚幻世界你老认为实有，你那你那个烦恼是不是？
嗯，
你那个生死都实有，你就等着受苦了。嗯
嗯，那老师，我是这样的，我现在正在做一份我自己认为很有意义的工作，嗯，就觉得会帮助很多人呢、啊，就觉得这工作很好啊，即便是收入不很好，我也是非常愿意做。可是听你这么一说，其实也是虚幻的。
当然虚幻的啦，虚幻的不是没有啊，这个幻象不是没有啊。
那我听不懂，什么是虚幻的不是没有？
虚幻的就告诉你。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个欲望起来了，你认为是真实的，你就会拼命的去追逐那些色相，那些金钱呀地位，拼命的追逐，告诉你是虚幻的，你知道吧？这个人生虚幻的，我没有，我对这个名利没有，就是说就像常人一样的那么痴迷痴迷呀、啊、
嗯，
不会那样，但是我是无私的，利益大众的，这个就不一样啊，这个就不一样了、啊，心是不痛苦的呀。就像你说，我是利益大众的，
但我也会执着这件事要做成。
当然你那我尽一切努力，我都不是为了我这个色身满足我那个什么呀欲望，也不是为了我能得到什么名什么利，不是为了这个，是为了利益大众。我这个心量一下大的很多，嗯。
但是是不是这个心态也不好？就是说，做是尽力做，但不要去执着，一定要做
成。是是，你说对，也不以善为究竟啊。
嗯，因为也不一定就是百分之，就算你很努力很努力，也未必百分之百肯定能做成。
也会烦恼，你执着善也
会烦恼。对对对、嗯，也会我现在也很烦恼，因为就是这样子。嗯，我尽管我很努力了，但有的时候也做的不怎么好。
那你尽力就行了，
那
你知道吧？你今天晚上你真是说了一个太大家都非常关切的问题啊！你说不实有，我说这，我感觉到都非常实在，非常那个什么，我看到都真的，那就是众生的偏见、嗯、啊！不实有就是无，你去看看佛怎么说的。
嗯，
凡夫才这么说呢，实有实无。嗯
嗯， 我也会看到很多我也会看到很多大德，就是之前我在学新中心之前，我也会看到很多大德上，就是给我举例子，说这个世界是念头一念一念产生的，是一念一个相，一念一个相。然后呢，这个念头是生灭的，就是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无。然后呢，就是说，念头升起的时候，这个相就有念。没有的时候，这个相就灭。然后说，就像那个次第亮起的电灯泡，此这个亮那个灭，这个亮那个灭，你看起来是一条线，但其实它是一个一个的，不是连起来的。没有世界上没有运动这个词儿，只有生灭。你看起来是连的，但不是连的。我听他说的好像挺明白，但是我没有那种感觉，怎么说呢？
我跟你说，你缺乏参究，你没有把这个事儿什么是生灭，你参究透，这个相到底真相是啥？啊，我们见到的这些，是吧？
老师是这样，我就是学佛也没有什么太深的根基，我也想知道参究就咋参究啊？
你是不是搞明白啊？你搞明白？你
啊，就参究的意思就是我一直琢磨这个事儿，就把它整明白为止。
你得看佛说的呀，你自己怎么能搞明白？
啊，就是我去研究佛经。
我们认为是真实的，你去看你这个像，一个都是真实的，你去看看佛说的是啥，对不对？你搞清楚佛说的了，这就算参究明白了，对不对？
啊，我知道了，是搞清楚、
学佛不看佛说的吗？你光说咱自己要能搞明白要佛干啥呀，对不对？所有的都是靠佛的教导来开我们的智慧的呀，正我们的知见的呀。原来众生佛说的是颠倒，佛说的才是智慧，可是我们认为我们是智慧，佛说的不对。你看我们说是真实，佛说虚幻，你看佛说的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嘛。你要参究清楚。
参究清楚，就看看他为啥说这个是虚幻。根据啥说的？
谁都认为啊，对，你去看看佛说的为啥。佛啥这说了，佛是他参究明白了这个事儿。
感谢老师，我知道了。
你以后学佛，你看这样学，你不就是慢慢慢慢就越来越明晰了吗？佛法佛法不是我们的法。学佛看佛说的啥。
老师，那我知道了。
好。自己查字典，查佛学大辞典，刚才说过了，大乘经。查祖师，我们三代祖师的开示。
好嘞，老师，我知道。我要是再不明白，我就再问你，老师。
那你自己查明白更好。
好的，老师。
好嘞，好嘞。
好，老师再见，老师辛苦了。
没事。
魏老师你好。我是那小二班的，然后今天在旁。
没事。
啊，这个就是随顺四缘是吗？这不是我们老人也是经常讲那个。
你现在随顺不了，是不是感觉到？
就是碰到具体的事情，比如说工作上，其实非常三观不合，就是领导同事啊，他会要求你按照他的那个什么世界观啊，比如
对呀、你就按照他说的去做吗？他是领导，
你不能接受的，因为他的世界观，比如说他们是。就要拍马屁啊或者是什么什么的，
你做不了
没上了，不是你要按照那种方式，事情也做不了，然后这个事情方向也错了。
我跟你说吧，我跟你说，这个真正的随顺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自信，说我们的真心。如果你不认识真心，你真的不可能随顺我们这个自心啊。就说是谁是我们的真心看透，他们那样做看透，他们都是虚幻的，看透他，对吧？你但是有时候你没办法呀，或者你自己开公司也是不行，说明这个世界它已经是大家都这样嘛，对不对？
对呀、现在他们比如说都为上的嘛，就是 因为现实生活中啊，比如说工作他不是唯一的，他们工作方式可能只考虑到他自己的那个利益啊，这可能对整个的这个组织单位是不利的。但是他要是你的领导，或者是他牵制着您，那我听明白您的意思是随顺我们自己的自信，看透了他一些事情，但是这可能会对我造成结果不太好，比如说他会
小心，
对，他会对，所以呢实际上我可以在意，但是呢就可能会在现实生活中肯定会造成一些那个什么嘛。所以这个比如说我现在就比较有一些就是困惑哈，比如像你说三观不合，实际上我就不想理他们，压根就自己做自己的。但是呢您看佛主啊，还有像那些老人什么，他们这个兼容能力又特别强，我觉得这两个是不是有矛盾啊？比如说您看三观不合的人，我们实际上不想理他们，但是呢您看有一些特别厉害的人，为啥他们兼容能力又那么强？这两个概念，这两种人，这个到底是一种人还是？
我们只能这么说，
嗯，
只能说修学佛呀，修心是指的修自心的，
嗯，
你别人你真的管不了，你转不了他，
嗯，
只能说这就是好像在这缝隙里边就是这样，确实。我们的四兄弟也是说这样，比如说这个他不愿意违心的贪呐，啊，或者是贪污啊，或者是这样，
对对对，
啊，他不愿意这样，嗯，可是难道就是他身边的人就会说你难道想怎么呀，想判我，或者是你想去告状，还你想出个什么坏主意？你看本来他是不想介于这样的事儿，但是人家别人就会有别的想法呀。
对呀，
后来有些他就没办法了，愤世嫉俗，对，他就很讨厌这个，对不对？
嗯，
所以我们只能说修我们自心吧。是有些讨厌的时候就想离开这个世界，跟这个世界一点都不合拍，厌世
啊。就那单位也是，就您有的时候气的就都不想做，但实际上这个是我的认知有问题，还是没有随顺呢？因为有的人也会跟你说，不是，那有的人会跟你说，如果你碰到这个问题，你没有解决你就离开，那你到别的单位也会碰到问题。
是啊，是啊，
人事的这个在哪都有，所以就觉得可能自己不是就没有随顺嘛。但是实际上确实跟他三观太不合了，而且
是你说的太对了，那你说的是，如果要合的话。那不都是那个大家那生活起来很轻松啊，是不是？
那我们应该是纠正自己的行为呢，还是去
纠正不了？你这个是发心想离世的，啊，想出离的，
嗯，
你没法纠正，你这个心纠正了你就不可能学佛了。
是啊，
就这样的，厌世，极度厌倦这个世界上的人，勾心斗角，一肚子坏水，对吧？都这样，对吧？贪嗔痴慢疑，哎呀，充斥到各个阶层，都是这样，所以才厌这个那个愤世嫉俗啊，才会这样，非常厌倦，就想处理，一刻也不想与他们为伍，但是我得活着。
嗯，
这个你要想弄明白，我突然有一点点印象，我记得二主好像说，原王生为六十功。这样的事儿我们怎么来处理？
嗯
嗯，我现在好像想不起来了，有没有其他四兄弟想起来？因为二主他讲的东西非常细，但是可能我没有留意到，忘了，有一点这个记忆。这个我们可以查一查二主，就这个关于随顺的这个事儿啊。嗯，随顺也不能随顺他去杀到阎王酒吧。只能说我，哎呀，这个事儿真是不好办。你三观不合是肯定的，跟他们没有共同的那个什么啊，世界观，嗯。
啊，所以这个其实有同事也跟我三观合，然后就这单位，啊，办公室政治嘛，他就分几派，那你肯定就要参与这种，其实蛮累的，挺累的，但是你不参与吧，他
所以我们要明智。跟你说，我们明智说，要是有选择的话， 我不知道你，就是有选择的话，我宁愿选择技术，不牵扯到人事，就是政治这一类的。
老师，我是做业务的，但是
哦，
往上业务往上稍微走一点的话。他如果涉及到一些核心利益的话，
嗯，
摆脱不了的。尤其你这块现在又很重要的话，你就无法摆脱。
是、
嗯。这个，然后反正，但是我听您今天讲这个，我觉得很有启发，就是随顺这四缘，他是随顺自心，不一定我们就是他四缘哈。就比如说他这个领导同事，就是您说的这个特别对，真的是无法，完全无法认
得呀，合不了。
嗯，合不了，真的合不了啊！
你是修的出世离开，他是要怎么样？大家一块儿这样干。
对，他还教育我要怎么说瞎话嘛？就别人来问你，你应该怎么说？怎么说？这完全是我完全接受不了的，就是说应该怎么应对上面的检查呀？应该这么说，应该那么说。但他又是我的领导，然后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指导你，这个完全接受不了。
那要不伤的原则呀嘛，我觉得也行吧。
不，这个、
应付吧。
但不是撒谎，这还是这。
呀，这个不叫，这叫方便，行不行？
但不是啊，因为我
伤害到谁
了？那没有，我的工作经验也是告诉我这样是不行的，因为调查你的人他也是非常也明智的嘛，这。利益关系也是，这人家都不傻，你把我们当傻，这实际上后续很有影响的。这个，所以这个老师我就觉得哈，这个我们佛主这个特别的终极，就特别究竟，但是在世事上这个处理，真的像二主说的，其实挺难的。
只能说你修自心，就比如说今天上午我们还在那儿聊。
嗯，
二主他这个家教，他从小他就他肯定是官宦人家嘛，对吧？
嗯，
他那个受他母亲的影响，你像他那个处于那个位置很高的时候，但是他的心是平等的呀，
嗯，
他不会以高官和这个布衣在这个正事上他有区别对待，他在他心里是平等的，大家都一样。对吧，在他心里边没有这种，
嗯，
哎呀高低贵贱，他是不是这样的呢？他就是说随顺自己的心性啊，嗯，那他的工作在这个位上就应该这么处理，但是他也不会似那个平民为这个在他心里边有什么高下，他不可能这样子。
嗯，
这我们只能说是你修心嘛，修自心嘛。
明白。嗯，
随顺你自己的这个心性，不疑本性，嗯，这就只能是随顺四缘。这可能有一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高官呐，和这个平民呐，或者是穷困潦倒要饭的呀，是在他眼里都是一样的呀。这就是他自心没有这个不平等的这个差别。
嗯，
我不会看不起那些穷人啊，他不会看不起。他也不会高看那些高官呐，啊，或者是呢。哎呀，那他还是小孩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智慧。嗯。
哎，我们反正二主肯定是我目标嘛，就向二主学，但是我们其实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基本很少这样的人。高官领导也都不是这样。嗯。
对，哪有这样的智慧啊，有出世之智啊，他这个是。哎呀，这是世间人他没法理解。
是的，明白了。
世间人全是那些小聪明啥啥的。
是啊，就你还就得跟着染缸的人不断打交道。
那你心里边跟着明镜一样的，嗯，他也清楚，也清楚他，也清楚你自信。嗯，
明白。嗯，那个随顺四缘，实际上这个是张卓那个悟道记里的随顺四缘无挂碍涅槃
是
花。
是啊，是啊。那我认为的就这个随顺，那你看嘛，你不是说他是无，你没办法，你现在做不到，你现在刚才听你说，你根本就不可能，嗯，
是不可能，
不以污泥浊水里边而那什么，你都不想染啊，
嗯，你不想染不行啊，你必须跟他打交道，那你就工作就是做这事情的，尤其像我们这就是基本上就是人际关系，越往上。上手基本上就是人事关系。 就但是所以说有的时候就告诉自己可能就是历练嘛。我刚才您听到您那个也想到了，确实二主他也是后来专门去历练，我再找一找他的书。
哎，你下一回我们在小一班上课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就是二主的意思再明晰一下，就是我们再看一下，就是加深印象吧。嗯，好，
好的，
我现在记不很清了，应该是，随顺，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因为我们学法嘛，修行嘛，他不可能离开心所法。嗯，
对，好的，魏老师，您每个礼拜六都在西坝河是吗？
上午在，下午。
上午都在哈，好的。
对对对。
那行，我下回跟那个李华师兄联系一下。
啊，对对对。
啊，西坝河，对。
嗯。
找您当面请教，哎，谢谢魏老师。
嗯，没事，好的好的，听懂。
谢谢。
嗯，好了，嗯嗯。
老师，还有一位那个张师兄。
稍微停一下，哎，那位老师，是这一段吗？对逆境时之印证是这一段吗？
不是说逆境吗？来看看。
对逆境时之印证，人出逆境处不安，存俗此比量痛苦，如贫穷人本来是苦。
继续，喜酒而不觉苦也，此苦有四理，而转逆之苦境，所以志胜往前又有三章，一个是面子，二是起居上不习惯，三是恐怖。乃由顺境反应，以顺为
宜。后面是相关的，就是说，就世间的时候，你可能有，一些大颠倒、大愚痴之笨哈，然后由面子，就是爱好人之常情，唯不辨邪正，虚荣所诱，道行逆施，就不是。
你看看，你看看那个，你看他说虚荣所诱，是说你自己是吧？你自己不辨邪正，你是知道的，人之常情。对，微不辨邪正，虚荣所诱，道行逆施，你是不心甘情愿的这样去干的，不识利害，不辨轻重，但谋一时，一时不满足，以为荣耀。哎，这个肯定我们能看清楚。游戏而惧，杀到云望鬼破而成，永远不安宁。这个还不是我说的那个憨字很微妙，哎，
对。那个我觉得师兄不是这个，没有到这种大奸大这个什么的程度，可能还是
就是我说的那种，可能是正体其用百折里了还是哪儿的，我就记不住了。
这个大宗大奸的可能还有点
补不上，
对，太重了，没有这么重。
哎，这后边是不是啊？咱们再看后边，看看这个地方，这是生活安宁。起居自在不自在，我看啊，况心隐者不必定有求，但无贪得，一心者是自生活安宁，应尽力营谋。你看这啥意思啊？
嗯，这不必定
营谋，得把这个词查一下。非是强求必得，但勿得勿贪得，以心定者神气，期望机缘也自然合。你说我们说二主他都本身都是高官，就像我那个吕遇到的那问题，二主他都有事，肯定有智慧，哎，怎么弄啊？怎么办？他这个好像还不太，他说一是面子，二是恐惧，还有一个一共是三种，我记得笔记上不习惯。
我是看到前面他说也有三爱嘛，一个是面子比量，第二
个
是起居之不惯，第二个是爱未来之恐怖，就是考虑顾虑很多啊。他是说要以为以定慧力照见此逆境，由此顺境反应所得，以逆为因，反之为逆而成果。就你们看您讲的那个有，我不知道这个三爱是不是这个啊。
我说的肯定还不是很巧妙很微妙的那种微细的，就是怎么样，就是算是随顺自性，随顺我们的就是原有的这个本心嘛。
哦，行，那就还得再找一找，目前没找到。
不是，我的印象里肯定有，是不是二主在讲这个 儒家的或者是讲啥的时候讲过啊。那你看这个时候上师也说，我要面子，什么什么正是爱好，人之常情，你不能不辨邪正，被这个虚荣所诱惑了。你看还是这么说，但是他遇到具体事儿了，他这个地方他那个的意思就不随都不行，你就是里边的那一份子。
嗯，
就是说在这个谋划大事的时候，你就是这里边那个谋划者，他脱不开那个地方。这个时候他怎么用功，他说的意思，嗯，像这个很明显我们都能明白二主说的这个。嗯，好吧，你想想那个，如果说你是一位大菩萨，你可以用色之方便来度他的，你可以跟他一起，甚至跟他一起做事，做什么乱啊，然后用这种方便令他入佛智，这是智慧啊。你没有听到就是说我们以前学过，比如说有一位就是那种妓心菩萨，就说那有一个妓女，他爱这个菩萨，他深爱，就是比如说妓女妓院的，哎，那这个还说了，我记得还是说这个菩萨应该把这个女的安置善处，令她能够先把她安顿下来，然后还说安置善处，令她学无上道，还能转她，就这个你看看。就是你在哪一道里面，他都应该是有那样的智慧，用设置方便，最后令他那个入无上道。你现在说这个，他没法转人家，我觉得他没法，那些人根本就跟他的三观不一样。
老师他们要转我现在。
哎，对对对，是的，我就说我们没有力量转这个大的环境，我自己怎么独处啊，嗯？这个。一是你放弃不干，你又没法生活了，嗯，二是你跟他同流合污，你又不忍，嗯，就这个纠结，就这个事儿不好办，嗯。要是说自己能做得主的事，我都远离了，我没法适应，我只好远离，甚至有的人就想到出家了，就刚才我们说的那种愤世嫉俗，是不是？那就是，那你像大禹祖师，他不当时都是看到那个社会的那种，他不是出家了吗？他也是看不上这些事，就这样吧。我们再看还有一个问题，
老师是那，
啊，
问的那个打酒的事儿，
打酒过两天就有打酒，嗯，咋回事？
他说，
啊，我知道了。他说打酒和大二印是同一天啊，那一天把二印先放下，全天打酒修第四印，第二天再接着打二印呗，第二天还接着你原来那个程序走呗。
嗯，好的，魏老师，因为我第一次打，嗯，我第一次打酒，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我问一下。
啊啊，
那么第二，因为我这个因为我每个星期一就是打第二印的，然后打酒这一天正好是星期一嘛，所以我想就问一下，那么我星期二就是打第二印对吗？那我好的，我知道了，魏老师。
啊，你知道了，好。
好的，谢谢魏老师，好的，嗯。
我看看还有我的资见不对，又不能理解佛说的话的时候。就用佛的资见直接替换我自己的，是这样吗？你的你就应该没有你的，只有佛的，这才对。
我听明白了，老师。
哦，好。我们的资应该放得越干净越好。
可是有的时候，老师我不认取不懂，就像啊。就像今天你看今天那个我说那个时有非时有那个事儿，这是我赶上您那什么时候我问了，但是还有许多我不明白的没有问的那个那种或者是没赶上你上课的时候，就是这种情况。那我的意思就是是不是就是 就直接就那什么了，替换，就用它挣我这个，是不是老师？
你那个都没有，你那个都不算啥，等于零，你那个等于零，应该佛说的对，应该坚持佛说的。
我那个零还好办呢，关键它不是零，它是负数，它在里面搅和。
就是对，就是你那个那才，所以才用修行。嗯
嗯，行，
修行。嗯，如果要是说全是佛的那个什么那个什么经啊，就是言教啊，那还学啥佛的？那不用学了，你本来就是佛。
嗯，那我知道了，老师。我主要就是会遇到这种，就像不肯老实，就像刚才人家佛都说是那个虚幻的，我就觉得是实有，就这种，就是这种情况挺多的，就是不老实这种，就是
当然了。
那你说是虚幻，虚幻的吗？那我咋感觉实有？就像我刚才问那个问题，就是这种情况很多。
当然了，就所以说我们平常学佛要看祖师开始，要看一下佛经啊，要听或者是听答疑啊，或者说一块儿学学祖师开示啊，那这个就是指路明灯样的，就是跟那个大方向样的。
嗯，那我知道老师没事了。
哎，是，
老师辛苦了。
哎，没事没事。嗯，
哎，那个高师兄啊，那个您说要那个录音啊，那个是。咱们有软件的那个心听和那个音心讲堂两个软件都能听到。
啊，行，老师我知道了。
嗯。
老师，那我有一个问题。
嗯。
就是刚才老师您说关于山河大地是我们自行变现这个事儿不好理解嘛。那您看这样，我要是这样理解可不可以？嗯。就是。比如说我们自信本名完了忘起一念完了产生了这个空完了再多多多多叽叽叽完了就出现了地水火风了出现地了然后水火风了然后地水火风就变现了这些不是我们人造的这些世界的这种东西了是这样的吗
不是我们人造的
就是那个山河大地不就是不人造的吗人造的我能知道
了。是我们的妄见坚固妄见成功的这些像打妄想打中这么说实际上说白了都是我们的妄想执着而有的嘛包括你这个人对吧没有人之前还有那么多的对吧你的纯精神的还有呢这反正你不能说光有人了，这个三颗大地才有了，或者是不是回事啊？好吧，还有一个
老师您说，
我没什么说的，我说还有一个师兄，还有个什么问题？
那行，那我今天先问到这吧，谢谢老师。
好像没有了，老师。
哦，没了，好的。
没了。那师兄们让老师早点休息吧今天咱们就到这里吧。
老师再见。
好嘞
老师再见。师兄们也早点休息。师兄们再见。